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宣布，近期将公布报告，揭露新冠病毒溯源新文件。中国制造业成习近平心病，新型举国体制能否突破卡脖子？澳英美奥库斯高峰会打造核潜艇，专家称必要时澳大利亚也会参战赴台湾。
澳洲不管在哪一个政党执政，我相信都会与民主国家站在一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请陆洋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美国多位资深议员表态支持奥库斯潜艇协议共同抗中，他们促政府加速尖端技术共享。陆洋。
是的，志远，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吉姆·里施等都表态支持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潜艇协议。里施同时敦促拜登加快放宽三个盟国共享尖端技术遇到的限制，调整出口管制方法。
那么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奥库斯潜艇协议意味着什么？节目稍后还有更多相关的深入报道，请不要错过，继续关注国际新闻。俄罗斯战斗机在国际空域与美国无人机相撞。陆洋。
好的，志远，美国军方表示，一架俄罗斯战斗机星期二3月14号在黑海空域与一架美国情报侦察无人机相撞，导致这架无人机坠落黑海。美国驻欧洲和非洲空军司令詹姆斯·赫克上将在一则新闻稿中说，这次相撞事件几乎造成两架飞机都坠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赖斯说，美国正就这起事件召见俄罗斯大使。他还说，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特雷西已经向俄罗斯外交部表达了强烈讯息。
来看美国的通胀情况。据美国劳工部消息，二月份消费者物价通胀有所缓解。陆洋。
志远，根据劳工部星期二3月14号的报告，二月份美国消费者价格涨幅再次放缓，同比降至 6%，是自2021年9月以来最慢的年度涨幅。随着通胀的放缓，分析师们一直预测美联储可能会将利率提高0.25%。
韩日关系。韩国总统尹锡悦称，韩日关系是应对朝鲜威胁及供应链问题的关键。陆洋。
志远，星期三3月15号，尹锡悦在动身前往日本访问之前，以书面形式回答记者提问时做的上述表示。尹锡悦还表示，他希望迅速化解韩日之间由于历史问题遗留的长期敌意，让韩日在应对朝鲜核威胁以及其他地区安全和经济挑战等问题上建立一个统一战线。尹锡悦将于星期四前往日本访问，并与岸田文雄首相举行广受各方关注的峰会。日本与韩国同为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友，两国不仅同属民主阵营，而且在文化与经济上关系也很密切。
英国财政大臣公布预算，工人罢工要求加薪，结果如何？陆洋。
是这样的，志远，英国财政大臣杰里米·亨特星期三3月15号公布了预算计划，与此同时，教师、地铁司机、政府雇员和年轻的医生开始罢工，呼吁关注他们所说的必要的加薪。政府拒绝了公共部门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以应对生活成本上涨的要求，称更高的工资只会导致更多的通货膨胀。志远。
谢谢陆洋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国40名参议员敦促港府停止用国安法打压香港民主派，以及更多中港台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关中港台新闻的更多详情，我们请宇宙与您分享。美国40名参议员敦促港府停止用国安法打压香港民主派。宇宙。
是的，志远，他们呢是在星期三3月15号联名提出议案的，主要呢是敦促美国政府对北京当局在香港压制民主派人士的行为上做出强烈的回应，这包括动用制裁等工具。根据路透社看到的议案的版本，参议院100名参议员中近半数在这份议案上签了名，而且是包括民主共和两党。志愿。
美国助理国务卿康达重申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宇宙。
对的，志愿。康达 Daniel Crittenbrink 是美国国务院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星期二3月14号在华盛顿智库东西方中心发表了一次演讲，他说呢，美国继续与地区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楚表明台海和平与稳定对地区和全球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那么他还强调呢，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变化，同时呢，也将依据台湾关系法继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志愿。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宣布近期将公布报告，揭露新冠病毒溯源新文件，有关详情宇宙。
是的，志远。那么大家比较熟悉的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3月14号做了这番宣布。那么根据他的办公室的新闻稿，这份即将公布的报告发现并将公布之前不为人知或者被美国政府忽视的证据。新闻稿也指出，这份报告汇整了新冠病毒大流行爆发之前中国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卢比奥参议员呢，他还表示呢，他的办公室花了近一年半的时间来调查。志远。
美国海关公布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统计数据，更多详情宇宙。
是的，美国海关星期二3月14号公布了数据，显示自从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2021年底成为法律以来，美国海关一共依法截留了3237项进口的货单。那么经过核查之后呢，目前呢还有1723项呢还在等待接受核查。那么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表示，我们致力于确保进入美国的产品符合美国的贸易法，保证世界各地的工人能得到应有的尊严和人道待遇。志愿。
台湾政情。登记参加民进党总统初选赖清德批评中国文攻武吓，威胁台湾生存。宇宙。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星期三3月15号完成了民进党内的总统初选登记，正式宣布角逐2024年的总统大选。赖清德在完成了参与初选登记之后呢，随即阐明自己的立场，说台湾位于印太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直接面对中国日益增强的文攻武吓、外交封锁，台湾一定要持续壮大自己，坚守民主阵容。志愿。
洪都拉斯将与中国建交，台外交部称勿落入北京圈套。宇宙。
是的，志愿。中美驻国家洪都拉斯总统西奥马拉卡斯特罗星期二3月14号表示，他的政府正在寻求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国欢迎洪都拉斯方面的表态。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台湾已经屡次清楚说明中国意在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无意真心推展有益洪都拉斯人民福祉的合作。志愿。
谢谢宇宙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中国两会的后续报道。中国网络审查六亲不认，总理的话也遭屏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协人大两会的后续报道。中国两会期间网络审查异常严厉，中国新一任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周一3月13号的记者会首秀，他的一段话立刻被网络审查机构设为敏感词。下面请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推特上的中国。 中国新一届政府在网络审查保护下完成登场。陆阳。
好的，志远。李强被设定为敏感词的讲话是这样的，他说，我自己也可以说是一个老网民了，还说我现在有空也会上网看看大家关心什么，提了哪些建议和意见。就是这段话在受到官媒推广的同时，却也迅速被网络审查机构设为敏感词。在社媒平台微博上，关键词是一个老网民，只能搜索到两条实时贴文，其中一条被禁止评论，老网民三个字的搜索结果也遭到过滤，绝大多数显示的贴文来自被认证账号，有关新闻下的评论区也遭到审查，有些评论区被完全关闭。这仅仅是两会期间中国网络审查行动的案例之一。过去一周来，与两会有关的话题频繁出现在微博热搜榜上，有时甚至完全占领榜单前十名，但是几乎每一个话题的讨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在习近平获得国家主席第三任期的当天，有关新闻的评论区出现了清一色的支持言论，而可能被用来批评习近平连任的关键词却被封杀。习近平3月10号获得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之后，习近平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占据了微博热搜榜的榜首。习近平当选中央军委主席，排名第二，从第三到第十位也都是与两会以及国家领导人任命有关的话题。这些话题都受到严格的审查，话题下的贴文也都来自官方账号或者是认证账号。官媒相关贴文的评论区遭到过滤或者完全关闭，剩下的评论几乎是清一色的“民心所向”四个字。网友注意到，在两会期间，有关热搜话题也占据微博榜前端，但讨论都被限制。一些观察人士指出，这些两会热搜话题的排名可能是被操控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石凯文星期一3月13号在对比了微博热搜榜第一位的中国人民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和第21位的杨紫琼奥斯卡影后之后，发现后者的贴文数量是前者的10倍，但是排名却远远低于前者。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前微博审查员刘立鹏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些热搜排名是人工的，都是政治任务。他告诉美国之音，每年从两会前夕到六四纪念日之后都是中国审查旺季，而今年由于习近平连任，需要审查的敏感词较往年更多。志远。
谢谢陆阳为我们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推特上的中国报道，只能发民心所向，不许提2952，中国新一届政府在网络审查保护下完成登场。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更多中国两会的后续报道。制造业成习近平的心病，新型举国体制能否突破卡脖子？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关注有关中国政协人大两会的后续报道。在国际产业链加速重构之际，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最近高调强调中国绝不能放弃制造业，而且要大力向产业链高端发展。分析称，面对制裁和外企移出，习近平的表态再次凸显制造业成为中共越来越大的心病。有关详情请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 被称为中国2952领导人的习近平在本年度人大会议上强调，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国家将大力支持高端制造业发展等等。他并且把巩固制造业的重要性与端稳粮食饭碗来相提并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经济学教授于伟雄说，习近平现在是非常的担心，跟一两年前的态度不太一样。其实2022年是一个转折点，全面的围堵限制让中国经济科技的发展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事实上呢，人大之后中国国务院将重组中国科学技术部的计划呢，引发了国际关注，这被认为是为了突破脖子被卡而倾注洪荒之力。孙成的报道说，中国工程院从2015年开始发布一个年度制造强国的发展指数，这个指数呢是根据规模、增加值、质量、结构等等的指标，把世界制造业的强弱列为四个阵营，而中国呢只排在第三个阵营。中国工程院指出，在质量的指标里，中国制造业知名品牌数量非常少，而全球制造业十大品牌一个都没有。孙成的报道指出，分析认为中国制造业面对的最核心的问题是其政治制度的根本性的缺陷，那么中国的计划经济、政府主导一切的模式呢，扼杀了创造力。此外呢，人口结构的变化呢，也导致中国经济整体上从业人数减少，劳动成本飙升，其中呢，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趋势最为明显。中国去年呢，对90000家大规模企业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呢，大约44%的企业都反映招工难是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那么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另外一个严重的隐患就是跨国公司产业链在外迁。彭博社最近报道说，为了摆脱对中国的过分依赖，苹果手机的最大代工商台湾富士康科技集团计划投资大约7亿美元在印度建厂。这是跨国公司近年来不断寻求把产业链移出中国、美中脱钩趋势的最新的例子。而近年来中共在国际舞台上的咄咄逼人，导致美中关系不断恶化，这也殃及了中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其中呢，制造业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美国雪城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瑞安·莫纳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两国的贸易关系目前越来越具有敌对性，在这种情况下，改变中国制造业发展战略就非常具有挑战性。
回到中共重组科技部，那么中国国务院呢就此提出的改革议案说，这个举措呢意在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分析称，这意味着科技创新将被置于中国政府更加严密的主导之下。志远，
谢谢宇宙为我们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制造业成习近平的心病，新型举国体制能否突破卡脖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有关澳英美三国奥克斯联盟分享核潜艇技术，有望一道协防台湾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英美三国依照三边安全协议，或称奥库斯联盟，星期一3月13号公布了分享核潜艇技术、联手打造核动力潜舰的细节。该计划将从2030年代初期开始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攻击潜艇，以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野心。就在奥库斯峰会在美国举行的当天，英国政府3月13号发表的2023综合评估更新指出，中国对英国及全球秩序构成划时代挑战。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第一次多次提到台湾，这是首次。有专家认为，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虽然致力于降低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但还是以维护民主为基本原则，包括支持台湾。一旦中国武力入侵台湾时，澳大利亚渴望与美国等民主国家一道协防台湾。以下是陆洋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的连线报道。
向凌，奥库斯计划其实是为澳大利亚打造核攻击潜艇来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野心。那么 地处印太的这个台湾一旦遭到中国的武力攻击，澳大利亚是否会跟美国等盟国一道协防台湾呢？向林。
好的，陆阳，在这个问题上，澳亚台湾研究协会会长，同时也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资讯技术学院的教授张耀忠，他认为工党政府的中国政策确实和前任的自由党联合政府有所不同，但是这并不影响澳大利亚在奥库斯的参与程度。张耀忠教授他告诉我，
其实美中的贸易 交流并没有因为对立而终止，那工党政府上台以后也希望与中国维持贸易的往来，不会像自由党政府那么样对中国的态度强硬。不过工党对于中国温和的部分，我想仅止于经济制裁跟关系修复的部分。在国防甚至价值观上，澳洲不管在哪一个政党执政，我相信都会与民主国家站在一起，因为这才是比较符合澳洲自身的利益。
那么向林，另外呢，这个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他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就指出，作为美国的盟友，澳大利亚或者是可以扮演美中关系润滑剂的作用。那么学者的观点是什么？向林。
是的，陆阳。关于学者的观点，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学术主任赫尔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表示，澳大利亚现在的这个工党政府和美国以及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所以赫尔主任他相信澳大利亚对美中双方而言都会起到一些缓解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同时澳亚台湾研究协会会长张耀忠教授认为，澳大利亚确实有可能作为美中之间的桥梁，但是呢，这作为桥梁也仅止于战争尚未发生的时候。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在这个非战争的时间点上，Kevin Rudd 讲这句话，我认为是算是恰当的。那澳洲当然不希望战争的发生嘛，我相信每个国家都是这样。那如果澳洲可以在这个时间点适时的成为美中的一个润滑剂，能够提出和平解决的方式，我想是一件好事。那工党政府可能我猜是比较从这个视角来希望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那只不过说工党政府嘴上虽然不说，那我想大概大家也知道说，如果今天战争真的发生了，台海战争真的发生了，美军派兵支援台湾之余，澳洲一定会站在美国这边加入战争。
感谢向林。
谢谢陆阳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林的连线报道。就在奥克斯联盟正在引起更大的国际关注的同时，中国国防部周三3月15号宣布，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海军将在阿曼湾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外界认为这是中国为对抗美、英、澳三国合作伙伴简称奥克斯而采取的一次针对性行动。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来自俄乌战场前线的相关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来看俄乌战场。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本星期继续在乌克兰东部的巴赫穆特展开激烈战斗，长达数月的对该地区控制权的争夺仍然在继续。俄罗斯将巴赫穆特作为其夺取顿巴斯地区更广泛目标的关键部分。英国国防部官员说，俄罗斯军队尽管在乌克兰前线的巴赫穆特取得了进展，但他们很难在没有进一步沉重损失的情况下继续进攻。不过情报更新说，巴赫穆特的乌克兰军队和补给线继续易受俄罗斯从北部和南部将防卫者包抄的持续企图。俄罗斯军队同时试图用前行运动包围他们。与此同时，虽然全世界都在关注类似巴赫穆特正在发生的战事，但是乌克兰战争前线的多数地段却有着非常不同的现实。身挖战壕或隐蔽在树丛下的乌克兰军人长时间地等待着命令或者敌人进攻的消息。接下来就请宇宙为您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发自俄乌战场前线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22岁的乌克兰炮手安德烈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今天的目标是防止巴赫穆特被包围，在这里不仅是我们，而是所有的人都用来防止敌人包围这座城市。
美国之音记者严波查特在乌东顿巴斯地区小镇维利卡诺瓦希尔卡的战壕亲眼目睹乌军战士的每日生活，也为我们展示几幅战壕的画面。波查特说，大雪给战壕带来了某种宁静感。谢尔盖是一名中尉，是这一段位于顿巴斯南部靠近维利卡诺沃希尔卡的战壕系统的指挥官，他正目不转睛地望着开阔地，而另一边就是俄罗斯军队。谢尔盖对记者说，
那边就是他们的帐篷和装甲车，就是林子那边，有的时候他们朝我们开枪打我们的士兵。
记者与谢尔盖所在的位置离俄军不到2公里，区隔两军的开阔地布满了地雷。在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厚厚的积雪给伊凡率领的团队带来的是枯燥。伊凡是来自哈尔科夫的图书编辑，去年的战争改变了他的生活。他和其他6名军人组成了一个小组，负责3门大炮中的一门，驻守在武赫达莱尔附近的一处森林地区，这里也在顿巴斯南部。伊凡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只能开炮，但不会知道有没有打中目标，因为雪太大了。
事实上，在巴赫穆特之外，数百座城市和小镇构成了战争前线。从北部的顿巴斯到南部的赫尔松，战壕、河流和其他屏障绵延大约1000公里，分隔乌俄两军。虽然摩擦每天都在发生，但是前线多数地段数月以来一直是静止的，既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志远，
谢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美国之音记者发自俄乌战场前线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美国大公司脸书母公司 Meta 宣布再次裁员10000人。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关美国大公司裁员的消息。脸书母公司 Meta Platforms 周二3月14号表示，将再裁员10000人，成为首家宣布第二轮大规模裁员的大型科技公司。4个月前，该公司刚刚裁员11000人。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给员工的讯息中说，我们预计会将团队规模减少约10000人，并关闭约5000个我们尚未聘用人员的空缺职位。裁员是 Meta 更广泛重组的一部分，该公司试图将组织结构更加扁平化，取消优先级较低的项目，并降低招聘率。裁员消息使 Meta 的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上涨 2%。 此举凸显了扎克伯格推动将2023年变成效率年的努力，并承诺将成本削减50亿美元，降至890亿美元至950亿美元之间。不断恶化的经济导致美国企业界出现了一系列大规模裁员，包括高盛和摩根士丹利等华尔街银行，以及亚马逊和微软等大型科技公司。根据裁员跟踪网站 layoffs.fyi 的数据，自2022年初以来，科技行业已经裁员超过28万人，其中约 40% 的裁员将在今年进行。 Meta 正在投入数十亿美元构建未来的元宇宙。该公司在后疫情时代业务下滑，因为受到高通胀和利率上升的困扰，许多公司都减少了广告支出，包括在脸书等平台投放的广告。 Meta 在11月裁员 13% 的举措，标志着其18年历史上的首次大规模裁员。截至2022年年底，其员工人数为86482人，比上一年增长了 20%。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